我们做新闻的都知道，狗咬人是不是新闻的，人咬狗才是新闻。我认为这个马的蹄子距离你的头部也就是二三十公分，它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它的气味或者是它内心的心灵被这个马所读取到了。说北京的司法界都已经轰动了，每一个法官都知道陈丽如是被马踩死的，这样的消息我公布到网上之后，那我的推特的粉丝是一片哗然。
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Nina 面对面。我们今天有条新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北京西城区法院院长陈丽如8月15日病亡，这是那北京官方的消息啊，大陆媒体的报道。但是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新闻呢？就是这件事呢，在北京司法界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震动。为什么这件事引起很大的震动呢？那我们想请之前在大陆的媒体人呢，赵兰健先生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件事情。赵兰健先生您好。
观众朋友好，妮娜好。
我想问一下呢，这个陈丽如啊，他呢只是年仅50岁死亡，那本马还蛮年轻的啊。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说这件事情他的死亡在北京法律界引起很大的一个震动，那怎么样看他的死亡，为什么？
我们做新闻的都知道，狗咬人是不是新闻的，人咬狗才是新闻。那像一个法院的院长，如果他要是正常死亡的话，也算不上什么太大的新闻。但是这个院长呢，死亡的方式比较奇小，他是在周末去内蒙古骑马的时候，那发生了马受惊吓，或者是骑马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反常行为，导致这个马把这个人，就是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的院长，也是书记陈丽如就拖死在马的蹄下。那这样的消息呢，仅仅是在北京的司法圈和马友圈部分人知道，官方的通报从来没有提及这个陈丽如院长是被马给拖死的。那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来讲，那这样的被马拖死的这样的场景和过去那种五马分尸的场景有着比较雷同的地方。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官方呢就是一直是处于保密状态，只有很少数的人才知道这个陈丽如院长他是死于马蹄下，死于一个很悲惨的死亡方式。
就是说他是死于非命，不是属于疾病，但是官方的说法呢，就是说他是病亡，是不是这样？
官方并没有说他是病亡，官方粗略的回避了他是被马拖死的这样的一个惨死的场景，官方只是说他是意外身亡，刻意在回避他的死亡方式。
官方为什么要刻意回避这件事情呢？难道他们也是说相信说这种死亡是非正常的，很惨烈，那也是相信知法轮功学员一直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我看他的经历啊，在过往的经历当中，他在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方面还是首当其冲，还蛮冲在前面，就是可以说算是中共的打手，是不是？
西城区是北京最重要的一个行政服务区，那这个行政服务区的法院的院长的分量应该是全国全部的法院，包括每一个省的法院，一个省的省一级的高院可能都没有他的分量大，他会有非常大的实力。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才50岁，那等于是党政系统重要培养的这种未来的革命好苗子。他的简历每一个人一看就能知道，陈丽如他在政治上是官运亨通的，自从他到了这种法院系统，他每几年就要变动一下，就要有所提升。那50岁的人能做到一个西城区法院院长这样的位置，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无论是在行政角度，从党的组织结构模式上，他都是前途无量的人。
我看了一下大纪元，综合大纪元的报道啊，那他有相关的一些报道关于陈丽如。那有公开资料显示呢，陈丽如男是1973年4月生的，是福建游溪人，18岁上大学，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25岁参加工作，生前呢任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二级高级法官，中国政法大学分别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那他算是在北京市高级、中级、区级法院都工作过，当过北京市两个区法院的院长，通州区法院院长和西城区法院院长。那就是刚像你刚才讲的，那西城区呢应该是很大的啊。担任过的职务呢，曾经担任过什么是北京法院系统担任领导职务，曾在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副院长，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副院长，北京市高级法院立案庭庭长，北京市高级法院办公室主任啊，类似都是这些什么审判员什么，那就不读了哈。但是有一点你知道吗，他多次啊，他因为迫害法轮功多次被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
我自从发了这个推特条文之后，我认为一个法院的院长被动物，被他骑的马以这样的方式来摔死，这样的事件呢非常不平常。那我就首先在推特上实名发布了这个北京西城区法院院长陈立如死于骑马，死于马蹄下啊。那我发了这个推特之后，很多网友给我在下面留言，其中有一个网友留言就引起我的注意，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动物啊，他并不是看人的相貌长得好还是坏，动物呢是可以看见一个人的内心的，如果这个人的内心非常丑陋，那这个动物就不会喜欢他，那很有可能会对他发威，很有可能会对他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我呢是有20多年骑马经历的，骑行经历的这样的资深马友，我对马呢是非常熟悉的。像这个陈立如院长他所去的这些区域啊，内蒙和河北的一些骑马的山野区域我是经常去的，我也曾经受到过一些马的惊吓，然后呢从马上摔下来，但是呢没有一次被马所踩踏或拖拉过，拖拽过，从来没有发生过。甚至我有一次在马上摔下来的时候，我是骑着这个马呢下山特别快，它要跳过一个小的沟渠，在跳过这个沟渠的时候，我是没有防备的，是他要跳的。等跳过了这个沟渠，这个马我就摔到了这个马的前边，但是还有惯性，这个马呢就等于是在我的身上所处的这些位置，从我的身旁掠过。那我后面呢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就看见我被马摔下来了，然后这个马呢又等于是在我的身体部位这个角度啊越过去啊，或者踏过去，他在后面他就特别揪心，他就说赵兰健啊，我还以为你会被他踩死呢，因为这个马的蹄子啊，它很容易就把人的头或者是胸一踩就会踩爆的，
真的，
马的蹄子是特别重的，他要踏人一脚就能把人的肚子踩爆，踏这个人的头一下就会把人的头踩爆。但是我的这匹马他呢就特意避开了我，特意呢就没有去踩我。我后面的朋友他不知道，我后面的朋友呢因为他有一点距离嘛，因为他从后面这个视角看不那么的清楚，他说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认为这个马的蹄子距离你的头部也就是20-30公分。后来呢我们就特别感谢这个马，这个马呢等于是他在马失前蹄的情况下，然后呢他又照顾了我的生命，后来我们就买了很多胡萝卜喂这匹马。那我想呢像陈立如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他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他的气味或者是他内心的心灵被这个马所读取到了，这个马就不喜欢他，也可能是一些什么前世的那些罪恶的缘分，让这个马又报复了他，就把他给拖死了或者是踩死了。那么官方呢认为这样的事情也是挺丑陋的事情啊， 不能对外张扬的，然后呢就特意隐瞒了他的死亡方式。那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说北京的司法界都已经轰动了，每一个法官都知道陈立如是被马踩死的、拖死的。那他是周六周日去洗马，他死亡的消息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二传出来的。那总而言之，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作为一个人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真可能存在善恶的报应。我后来呢，仔细放大了陈立如院长的一些图像，他的照片，我把他照片放大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人的表情、面容是带着一些狠劲儿的、心狠手辣的那种狠。每一个人，如果听众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你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什么善恶的报应感兴趣的话，你莫不如就去找一下陈立如一些照片，然后你根据自己的直觉，你看看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你也可以去根据中国的一些面相学，看一下这种阴森的脸能不能成为你的朋友。
哇，那你讲了你个人的经历啊，怪不得你最近对这件事情是感触蛮深的，是因为你也有过骑马的经验，然后你也曾经摔在马蹄下，但是马呢从你身上掠过，并没有踩踏你，它只是马失前蹄，不小心把你摔下去了，但是它并没有失足再踏到你的身上，而是刻意的避过去了，那是这样子。那可见呢，那你就刚才讲了一个地点，那你说陈立如去了内蒙地区是不是？其实那个地区呢，应该是狩猎的民族。那我相信那个地方的马呀，是那个民族是很珍贵的，是他们的朋友。这我个人的理解。那一个狩猎的民族，那个地方，那人和马是分不开的。那马可以说是他，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应该算是比较通人气的。那和人相是非常好的，他能感受到你对他友善，尤其像你刚才讲的呢，你也能感受到那他身上的气味散发出来的是善还是恶，他的心是黑的还是红的，他能看到。
对，由于我自己是无神论者，那之前有一些法轮功的记者，比如像大纪元、新唐人的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从一些更深的那种宗教理念或者是传统文化的理念去解读陈立如被马给拖拽死、踩踏死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有骑马的20多年的经验，骑行的20多年经验，我知道人和马怎么相处。可能陈立如院长他也想要跟马相处好关系，但是由于内在的东西不一样，这个马就是不喜欢他。那像中国呢，每年骑马死亡的事件非常少。
你知道为什么？就我的推测，我的理解。像你啊，你骑20多年，甚至蒙古那个民族，他对马本身他心里边是，他是爱护他的，他对马是很亲近的。骑马之前可能拍一拍他，哎，老朋友啊，或者是怎么会跟他讲一些话，或者有沟通啊，那马也能感受到你的友善。这位如果像他，我是看他的过去的经历，如果心狠手辣的一个人啊，如果是这样人啊，财官运亨通，财运亨通，权和利相连的吗？他坐了那个位置那么多年，哇，那一定是很猛很冲的。我觉得我这个权力什么都好使，我到哪里我说了算，老子最大。那你一个马算什么？你是个动物或怎么样？你知道有些人虐待动物的人，他是没有那个友善的心理的吗？他会觉得你就是动物，你就是一个，我就应该抽你，你就应该为我服务，你就该在我的奴役下被我骑在你的身上。如果他是这种心态的话，你想那个马，如果真的就是那个民族和本身那个马和那个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亲近的话，他能感觉不到吗？我觉得动物更是灵敏的。你知道唐山地震呢，还有就我可能看过这样的故事看得多。那比如说地震之前呢，有些狗啊、猫啊，因为我们听了很多那样的故事嘛。唐山地震的时候，很多家里的狗啊、猫啊什么，把人给救了嘛。就是说地震之前，它就狂叫，或者是用那个嘴啊拽着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服，把它拖住拽你，或者拽你大人一定要往外跑。它是有救主护主的心的，本身动物它是有这个忠心的。
对，还有 就是陈丽如意外死于马蹄下的这样的消息，我公布到网上之后，那我的推特的粉丝是一片哗然。
真的，
因为呢，中国的公检法系统，它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非常的糟糕。中国呢是有全世界最多的访民，你随便就去找一些新闻啊，所看到的这样的消息，你都知道。中国的这种访民的数字有多庞大，然后呢这些访民的就是现实的现状是谁造成的，大部分都是公检法系统的人所给他制造出来的。那有一些推特的网友他就留言，他说全国的法官和院长都去像陈丽如一样去骑马了，也可能中国就没有这么多访民了。
哇，可见那个老百姓多恨痛恨他们呢。我记着很多很多年以前呢，我小的时候就听到一句话，说土匪下山进了公安。那可见这些人呢，这些纪律部队，这些人司法机构，这些人什么样子。那你要说他官运亨通，一直在各个部门担任一些重要的职务的话，那可见这些人的都是权钱交易的嘛。你知道中国那些官为什么都是可以买的嘛，你知道吗？就可见他是比较会媚上欺下的那种，他对上边呢怎么说，见高拜，见低踩，官场作风应该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你不如我的，我踩死你。你见了上边那种不哈腰谄媚相。
关于对于法官这个行业的了解啊，我是有两个方向的亲身感受。第一个呢，我是有一些同学，他们都在公检法工作，那像到了像我这个年龄啊，我回到东北的老家去见了一些老朋友，那完全出乎我意料。凡是在公检法工作的，那基本上都是千万富翁，每个人都好几套房子，在省城，在北京，小孩都在国外。那所以说呢，这是我亲历的一些法官，或者是院长，或者是公检法系统的人，都是千万富翁，每一个都是这样的现状呢，也会让我们有一些感触啊。等一个国家的公检法系统、法院系统都被千万富翁们所控制的时候，那这样的就是
不能说他们被千万富翁所控制，可以说他站这个位置上，他都可以成为千万富翁的时候，那他能秉公办事吗？他那个钱是从哪来的呢？你知道有一个电影，应该是香港的周星驰的那个神死官，那个芝麻官他都可以，你是说随便胡来，信口开河，你知道吗？
对，
所以说有什么司法公正呢？
第二个呢，是我的亲身的经历，我曾经有一个官司在北京的朝阳法院打了14年，其中有一段呢，二审的时候正好就是在北京的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时这个陈丽如先生就是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那你要知道啊，我的这个官司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民事官司，原来呢我是想把这个官司推动到一个刑事官司上，刑事起诉上，是我的合伙人，就是中国的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习书，他当年呢是有三个头顶的帽子，一个是全国政协委员，一个是江西省政协委员，还有全国青年委员，这三个帽子加在一起那是分量非常重的，仅仅一个中国政协委员这样的帽子就等于是一张免死牌。那当年呢我们一起合作开公司，他趁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他把我公司的全部的钱用现金的形式啊，都是钱呢、啊、都是现金呢、啊、一笔一笔就给卷走了。卷走了，那他其实像他这样的行为，至少是有两点是完全是刑事责任的，是这个刑事责任呢，就是你老百姓，对，你刑事责任是你是他侵犯了社会公众的利益，就是我不去起诉，公安人员也应该去把他抓住的。他呢，一个是伪造了我的签名，把在工商局注册的股权文件转给了我的公司的前台，我公司的前台就是他家亲戚，也就是他的替罪羊，然后呢又把我的这些钱呢，公司的钱在更改名字之前，他就一笔一笔，因为在中国呢这个公司的钱每天可以有5万块钱的差旅费，49000，5万块钱的差旅费来可以变现金，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出去。那他就抓住了这样的空隙，他就一笔一笔5万块钱就把这些钱都给提走了。那像这样的事情呢， 公安人员就应该去追究他对社会侵犯的这样的刑事责任。但是由于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就搞定了中国的公安系统，我就只好去到法院去起诉他。那你知道吗，妮娜？
你都不错了，你知道吗？原告变被告，他没有反告你，倒咬你一口。
这个不可能的，我的证据太详实了。
你要知道那些司法部那一千万怎么来的，不都是这样来的吗？真的，如果你算是你幸运了，也算是幸运了。
那是习书啊，你要知道啊，我和他打这个民事官司，你知道打了多少年吗？打了14年。是一个马拉松的记录。在其中有一年2015年的10月份，在法庭上，法官在开庭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西叔他有多猖狂吗？他在法庭上把我的头给打出了血。是北京的
动手打人。
对，这就是中国的司法界的现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你是说那个政协委员吗？
对对，这个政协委员。
他怎么可以当着那么多司法部门那个人都在的情况下，正在审案的情况下，你可以告他藐视法庭啊，他怎么可以动武呢？
法庭当时的法官呢，出去接电话了，还没有回到这个法庭上来。西叔呢，趁这个机会动用了武力手段，就砸伤了我的头。
没有听审，没有听审的，还有目击证人吗？
有，这个他都是有监控的嘛。当年这个事情在2015年的10月份，是北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娱乐新闻、八卦新闻。因为呢，他是政协委员，很多财经的报纸，你现在在网上去搜啊，什么新浪啊，什么那种澎湃新闻呐、啊，那些重要的新闻都有这个新闻的刊登。那他非常猖狂的。他为什么猖狂？因为他是全国政协委员，
同仁。
他看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那就是犹如皇上看草民一样。习书呢，他是破了记录的。北京朝阳法院和北京市的法院从来没有发生过血溅法庭的事情，他是唯一的一件。我被他打出了血，就是唯一的一件。后来呢，法院的院长亲自把这件事压下了，不许我跟更多的媒体采访，接受媒体的采访。那很多媒体，
你本身是媒体人呢，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让你不说话呢？
那个时候2015年，那个时候我没有在媒体工作啊。那么他即使无论我是不是媒体人，做一个普通公民，都应该有接受采访和讲话的权利。但是呢，法院的院长就胁迫了我的，他不许我接受媒体采访。那媒体现在所爆出来的这些材料都是很表面的材料，这个事情太荒谬了，太滑稽了。当时法院呢不允许我接受一些严肃媒体的采访的。当时他说，赵仁健，你的这种经济的官司还在我们这儿，你要是想这个官司继续打下去的话，你就老实一点，不可以去把这个事情对外宣扬。因为像血溅法庭这样的事情，那不是一般的法官说的不算的，必须得是要法院的院长才可以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个法院的形象，严肃性。
后来你有没有报这件事
啊？非常多，你现在去到网上都可以找得到
啊。真的？
那么像后来呢，北京的朝阳法院院长亲自下了一个令，就是把习书跟他的爱人涂玉燕两个人都抓到了拘留所，关了7天，拘留了7天，然后呢又法院又罚了他大概是7万块钱吧。5万还是7万？
是因为他打你这件事情是吗？太不严肃了，对法院，其实对于法庭那个法院来讲，也对他们是一种羞辱。
对。那这就是当年在朝阳法院所发生的滑稽的事情。
我想他打你的时候，你有预计到，还是突如其来他就过来跟你动手来了？
他是突袭的。
你完全是吓傻了，不知道会有这个举动。
对，那像这样的事情呢，当年的法院
法
庭的庭长就下了禁令，不允许我对外去说这件事，禁止我接受采访。那同样我跟习书的官司后来又过了4年才宣判，从2005年我开始追溯他对我的欺诈和侵占，一直是经历了14年的周折。最后由于我的证据，我所掌握的证据太详实了，有多大的关系都没有办法把我的证据黑白颠倒。那后来呢，北京的两级法院，一个是朝阳法院，一个是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都判我胜诉，可惜呢，西叔卷走我的那么多的钱，1000多万，最后我只要回来100多万，因为公章啊、财务章啊都在他那控制，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去做假账。
那我们再回到陈立如这件事情上哈、啊，那你是说他这件事其实在北京的司法界引起的，震动还蛮大的。那我想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的那个司法部门的人，其实也是比较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也心惊呢，就觉得知道他这个人心狠手辣，做了很多坏事，那是不是也会联想到说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没到，那这时间到了，真的就来报应，而且这种死非常惨烈，真的，那他们会不会人人都有一种人人自危，有一种心惊的感觉呢？否则的话，怎么会在那个一个普通的一个人死亡，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轩然大波呢？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妮娜。这个问题呢，不需要我们再去做猜疑和解读。
嗯，
因为呢，陈立如的就是死亡公布公报布告上面特意隐瞒了陈立如是被马索踩踏拖拽死的，那这就证明了陈立如所服务的这些组织机构，他们也认为被马索拖拽死、踩踏死是一个见不得光的事情，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向公众所公布的事情，
这不寻常，
必须得要隐藏起来的事情。
嗯，嗨，是这样的，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有什么话又对，就是包括你刚才讲你个人的经历啊，那经过漫长那个审讯，个人的案民事案就经过那么长的审讯，也没有求得一个公正的结果，那你就通过加上陈立如这件事死亡的这件事，其实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国的那个司法部门的人讲呢？
我想我组织的这些例子啊，亲身经历的例子，它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个，中国的法官全部都是千万富翁，他们在法官的这个位置上捞足了真金白银。第二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虽然我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者，但是我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因果报应在当今社会也正在每一个角落里散发着它的能量。所以我们在去行事的时候，不能去做违背良知的事情，不能去做假案。如果一个司法人员做了假案，很有可能会像陈立如院长一样，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候遭到报应。